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祝您平安，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诗班有一点跟平时不太一样啊，三个弟兄的一个小合唱是吧？所以以后我们可能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三位弟兄，就会想到他们今天在我们在聚会当中所唱的这种诗歌，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本来今天我们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有餐会啊，有联欢会，三位弟兄呢也会有一个唱歌，还有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也预备了一些节目，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因为疫情的发展等等是一些各方面的考虑，所以我们就决定取消了。但是我们相信大家所预备的这些节目，我相信就是永远有效的。我们下一次再有活动的时候，还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节目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可以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欢聚，一起团聚在神的家里面。好，那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又可以是来敬拜你，来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格外的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的在你的里面来领受主你上好的福分。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也求你格外的眷顾我们，使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赐给我们平静安稳，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主啊，我们把台上台下我们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求你借着今天讲台释放出你自己真理的信息。主啊，使我们真的是听了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使我们得到饱足。主啊，求你也特别顾念在国内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因为疫情的缘故，他们停止了聚会，没办法聚会。主啊，也求你顾念他们在家中的敬拜，在家庭当中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主保守看顾他们。主啊，我们把我们下面时间也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啊，求主保守带领看顾，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家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对这个就出来了。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分享的题目叫正月初一。那今天按照农历来说，今天不是初一是吧？这是初二啊，所以我看到大家对。虽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了美国已经很多年，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我们还是有年这个概念和传统，所以我看到大家在初一的时候，我们在群里面是特别热闹啊，大家彼此拜年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说今天是初二，但是我们看正月初一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有正月初一这一个这个四个字。虽然我们看到说犹太人的他们的节期跟我们中国人的节期是有出入的，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正月初一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代表一个新的意思代表一个新的开始。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我们中国人也好，正月初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节期。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一年我们说今年春节我们看到了说最畅销的不是年货，我们知道是什么呀？
口罩。
都知道是吧？是口罩。所以年货不是很重要不是买什么东西重要是你能不能买到口罩。所以我现在不仅是我们中国也好，能在美国这边好像口罩也很抢购是不是？所以最火爆的年货是口罩。那么有人说呢，说不仅要买到口罩，而且说年轻人呢一般劝老年人去戴口罩，那么老年人听不听呢？一般不听是吧？他说没事儿，没不用戴口罩。所以有人说年轻人劝老年人去戴口罩，就像老年人催年轻人快点找对象结婚一样所以这个就双方都在催你，催我在催你。那么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说我们正月初一是一个新的一年农历新年的开始。有人说呢，在世界上有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件事，这什么事呢？他说这种事呢，这个事情呢，是你不用去走后门，也不用去找关系，也不用看户口，也不用看你的财富，也不用看你的学历，不看你的职位这个高低。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公平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年过了正月初一你就怎么样，就上调一岁是吧，就长了一岁 我跟你不仅是这件事情是公平的，那我相信有很多事情，比如说死亡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公平的。他不看你的长相，不看你的学历啊，不看你的地位高低，是公平的。正月初一过了之后，每个人的年龄都上涨一岁。所以呢，在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拜年的祝福啊，正月初一我们拜年是不是？拜年呢，我们看到，我大家看得清楚吗？差不多是吧？那如果能看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看不到，我们来听一下啊。来，预备起。
一无挂虑，心中平安，双倍恩高，创造新局，三位一体，永远同在，四维盾牌，保护看顾，五柄二鱼，充满神迹。
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说祝福呢，一般是叫十全十美的，是不是？我们这只有一二三四五，是以我们信仰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种祝福。那我们就来看说，还有六七八九十，来六预备起。
六个兵器战胜仇敌，七金灯台照亮指引，八福宝训喜乐满足，九种果子丰盛生命，十足生稳祝福满满。
应该是升斗是吧？就是
升
斗。升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变成门，是繁体字就这样还是？
对的，斗
是斗，
这是斗，
斗
是
斗，
应该是斗。我写简体是斗，但是当我要转繁体，它就变成这样，我也不太知道。十足升斗，说上满下流，就是祝福满满。所以我们看到新年拜年的时候，祝福的时候，我们很多说恭喜发财啊，就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确实在信仰里面，我们借个拜年祝福。就更好一点啊，从一一直到十。那今天有没有特别留意一下第六个兵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看到吗？属灵的军装。第一个救恩的头盔啊，护心镜、腰带，然后宝剑、这个鞋和藤牌，一共几个？
六个。
一共几个？六个。六个兵器是怎么样？战胜仇敌。所以。我们看这六个兵器没有口罩是吧？没有口罩，谁给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啊？来保护，来看顾我们。所以，在这里就我们看到了，说每年我们看到正月初一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十二章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一百七。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教导以色列民说，每月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正月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我们也常常讲说正月是我们农历一个新年的开始。所以新年呢是农历正月初一开始的。那么不仅犹太人也好，或者中国人也好，我们都看到了说，意味着说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来临。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怎样更好的去追求主，在神的话语上去追求长进，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今天呢，我们看的这四处经文，这四处经文当中呢，都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正月初一。所以今天是我们一起来看说，正月初一在圣经里面，以犹太人他们的年历也好，或者中国人的年历也好，我们看一下正月初一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在圣经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呢，我们一起来读上面那个字，来预备起。
正月初一，挪亚拼命献祭。
我们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创世纪第八章第十二节说，到挪亚六百零一岁的时候，正月初一日，和地上的水就干了。然后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子观看，他见地上的水就怎么样，就干了。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会发现，在正月初一日的时候，挪亚有没有从方舟里面出来？
没有，
还没有啊！大家看得很仔细啊，没有从方舟里面出来。我在接下来我看他是什么时候出来。然后呢，我们正好看到是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做了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献祭。
他就献祭啊！这里说他就筑了一座坛，然后有各类的牲畜啊和飞鸟献在台上为燔祭。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第一次出现正月初一这个字眼。那么就说正月初一这个写法代表了洪水过后人类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圣经内容告诉我们说，洪水过去之后，神创造的大地重新出现了。然后呢，挪亚一家他们及各类的那个方舟里面那些动物啊，他们都 重见天日，他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挪亚的献祭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是啊，挪亚的那个献祭啊，他们一家八口啊。然后你会看到挪亚，他第一个是出方舟。我们说挪亚出方舟的日子不是正月初一，而是什么呢？我刚才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初一看到地下的水干了，他到2月27日才出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会发现，挪亚是一个非常听神命令、听神话语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打开方舟盖子，你像挪亚一样，一看见地上的水干了，我们就怎么样？可能就出来了。但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是挪亚的话，我们说不定死不了回来。啊，但是挪亚没有，他看见干了，他还没有出来，他等神让他吩咐他出来的时候，他才出来。所以你这个看挪亚出方舟那事情是，挪亚是对神的话语是不打折扣的顺服。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挪亚啊，造方舟啊，倒叙了啊，造方舟。我们看到挪亚他造这个方舟的时候，是不是天空马上乌云密布，然后要下雨了，赶紧就造一个方舟？你看是不是啊？不是。有的人说呢，在挪亚造方舟之前还没有雨水降在地上，我觉得他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天上降雨。当然我们并没有很准确的圣经依据去支持这个论点，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呢，在当时造方舟的时候绝对不是乌云密布的。那弟兄姐妹，你会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挪亚，你在那边造方舟，一家人都在忙碌着，然后别人会问你说你在干什么呢？如果你是挪亚，你怎么说？你肯定说我在造方舟，又有洪水要来了，要造方舟，我们要躲到里面去。但是弟兄姐妹，如果听到你这话的人会对你怎么说？啊，神经病是吧？你疯了是不是？这大好的日头哪有洪水？造船在浪费这个材料，浪费时间。但是我们看到挪亚面对当时代人的那种对他的不解或者嘲笑也好，挪亚坚持去听神的话。而且最重要的给我们看到的是，在挪亚造方舟、挪亚进方舟、挪亚这个洪水来了之前，地上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所以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头是什么？尽头是恶啊，就尽头是恶。所以他洪水来了之前，你会发现那些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有恶念啊，有恶行啊。但是唯独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是谁啊？
挪亚。
就是挪亚。在创世纪六章第九节说，那里说挪亚在当时代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人。所以你看到当洪水来的时候，挪亚一家八口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出一个圣经谜语说挪亚家里面都有谁进到方舟里面去了，我们就说挪亚有几个儿子？三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闪
是吧？那还有三个媳妇，所以他们八个人怎么样进到方舟里面去？当时那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是挪亚对神绝对的顺服啊，所以他出方舟，他造方舟。当他从那个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没有在地上满地到处乱跑啊，他做了两件事情。后来是去耕种了啊，我们知道他种了葡萄园，对吧？那前面我刚才也看到了，他们就筑坛献祭。所以说在挪亚的信仰生活当中，这个献祭对他来说，他觉得说这件事情他能够蒙神的保守啊，蒙神这样眷顾，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谁呢？出于神。所以他献上这个祭是一个感恩的祭，他感谢神对他的保守。其实我们会发现挪亚其实在方舟里面他的日子过得舒服还是不舒服？我们今天想象可以看到说挪亚生活好像很好了，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在那个大洪水里面，然后你在方舟里面，你想那个洪水那么大，然后方舟怎么样？会不会是风平浪静的，就平稳的，就是在里边舒服的？肯定不会。所以挪亚什么时候从方舟里面出来，他不是立刻马上就知道的，他是听神的命令。而且我们又看到他在那个里面他能够平安的出来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感谢神。 所以诗篇第五十篇第十四节说，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诗篇五十篇第十四节说，我们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蒙受神恩典的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会有的时候会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特别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时候会感恩可能会多一点，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忽略。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故意去忘记，乃是我们人常常会有这个习惯，甚至有时候我们本性可能会这样。因为在圣经路加福音里面，从十七章记载的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要医治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十个人都得了医治，但是回来感恩的有几个人呢？只有一个，还是外邦人，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就说，说我治好的是十个人，那九个人呢？怎么只回来一个人呢？当我去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故意去忘记，乃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形成一种习惯，我们觉得神的恩典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了，当我们得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轻忽掉了。所以我相信我们以前也听过这样的遇到故事也好，或者其他讲员也讲过，是有两个天使呢，一个天使那个负责收大家那个感恩的这个祷告，另外一个天使呢负责收那个祈求的祷告，两个不同的袋子。那大家可以猜想一下，哪个袋子装的是没有满的呢？按照我们的祷告这个量来看啊，哪个袋子是满的？那个祈求的袋子是满的，天使都背不动的。但是那个感恩的那个袋子怎么样？几乎是空的。那个天使整天没什么事情可做啊，所以就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但挪亚他从方舟里面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给神，因为他这样献祭，这样是蒙神所悦纳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提到说献祭给神，最早圣经里面讲到说献祭给神的是谁献祭给神的呢？我看一下，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圣经里面最早提到说人献祭给神的，哪两个人献祭的？一个是该隐，另外一个是亚伯。你看到这两个人他们献祭，我们从结果来看，你会发现他们结果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就是说耶和华怎么样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么第二个他只看不什么，看不中该隐的祭物。那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说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一个是神看中，一个是神看不中呢？就是那我们看出来了，哦，原来他们献的祭物是不一样的。你看哪里不一样呢？该隐献的什么？就拿地里的什么土产啊，就地里种的东西啊，种什么东西拿土产怎么样献给神？然后这个神喜不喜欢呢？不喜欢。然后说亚伯呢献的什么？啊，羊群中头生的那个和羊的什么蚩尤献上。所以这个神喜欢不喜欢呢？这个喜欢。所以有人说，因为他们的祭物不同，所以神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是不是呢？绝对不是，是吧？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到说，当没有神没有悦纳该隐的祭物的时候，那么该隐耶和华就该隐发怒，然后该隐说你对神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怎么样，行得不好？弟兄姐妹，你看。在献祭之前会有什么行的好不好？我们看挪亚这个人行的好不好？好不好？他出方舟也好，他造方舟也好，他听不听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说，这告诉我们说，听命怎么样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蚩尤。也就是说，神喜悦我们献祭，但神更喜悦的是什么？听从神的话。那我们回到该隐跟亚伯所献祭的这件事情上，就是说神不是因为神喜欢那个 他们的祭，因为他们的祭物不同，所以他们，所以神给他们结果不一样。不是的，乃是最重要的，很有很多解释，但是有个很好的解释是什么呢？他们所献上的那个动机和态度，也就是他们所行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看到有人说该隐拿出地里的土产献祭给神是什么呢？就随随便便的把拿出一样怎么样献给神好了。人说他们是那个该隐是这样献祭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不同的在哪里呢？亚伯是怎么献的？亚伯也将他羊群当中什么样的头生的，什么叫头生的啊？就是第一个是吧？刘老师就第一个，什么叫第一个呢？在圣经里面会看到一个词叫做初熟的什么
果子，
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什么？就是那个最好的，那个你最喜欢的，你把这个头生的怎么样献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里面常常会讲到说头生的初熟的果子献给神，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尊荣神。所以亚伯所献上的表明说什么呢？他尊神伟大，他把头生的献给神。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把头生的初熟的献给神，我们的表明说神会赐福给我们，说我们这个愿望是头生的是那么好的，那后来排在后面的那些除头生的之外的怎么样，也跟头生的初熟的是怎么样是一样的好。所以圣经里面说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上给我们看到他就是复活之人，怎么样初熟的果子。主耶稣基督怎样从死里面复活，将来我们也像主耶稣那样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个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尊荣神，尊神伟大。所以你看到亚伯跟该隐，我们不能表面看他们献的祭物不同，所以神有这两个不同的结果，乃是跟他们所行的，他们心里面所想的，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挪亚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说，不只是挪亚献祭，而且是挪亚他心里面尊神伟大，他听神的话，他愿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盼望说今天啊，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这撒母耳说呢，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祭物神喜悦，但更喜悦的是什么？听命顺从。所以在挪亚这个事情上，他正月初一表示一个新的开始，挪亚在整个事情上是尊神为大，是听命于神，并且是献祭给神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除了有挪亚的正月初一，那么第二个正月初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正月初一，立起帐幕，敬拜神。
那么第二处提到正月初一是神啊对摩西所说的，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然后第二年呢那个帐幕就立起来了。弟兄姐妹，和大家一起来看的是这个帐幕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发现以色列民他们敬拜神，他们那个敬拜的那个地点，或者是他们跟神相遇的地方有没有改变？在没有帐幕之前，他们要敬拜神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对，祭坛，就像挪亚那样嘛，对不对？他就献祭给神。挪亚那时候有没有会幕？有没有帐幕？没有。那到什么时候有的呢？神告诉摩西，给摩西的吩咐，然后摩西就建了一个帐幕。建帐幕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敬拜神。那原来没有帐幕，现在有了帐幕，然后在帐幕这边去亲近神，去敬拜神。原来是祭坛，祭坛后来改为帐幕，那么帐幕后来又变成什么了？所罗门建了什么？建了什么呀？建了圣殿，对吧？然后不用帐幕了，然后人都到圣殿当中敬拜神。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人在哪里敬拜神？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什么地方？在会堂，对不对？在会堂。那后来我们再往下看，后来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教堂。我们现在到不到帐幕里面去了？没有啊，我们到不到会堂？没有，到教堂。所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信仰生活的那种表达啊，有祭坛、会幕、圣殿、会堂、教堂。所以会幕或者说帐幕也好，它是神和人啊同在或者是与人交通的那个预表。那么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建造了这块啊帐幕，把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帐幕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神面前的敬拜，你跟神的亲近的关系。 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记载了一个比喻，是一个大宴席的比喻，说主人预备好了大的宴席，请许多人来，然后呢说到坐席的时候呢，就打包工人把他们都叫来，结果那些人怎么样，异口同声的说怎么样啊，不去了。因为不去了有什么理由呢？一般又有一个理由嘛，对不对？第一个人说怎么样，第一个人说我怎么样，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先去看看。第二个人说怎么样，我也不去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买了五头牛，我要试一试。第三个人怎么说的，因为我怎么样，我刚娶了妻啊，所以怎么样啊，我也不去了。你会发现弟兄姐妹，这三个人讲的是不是借口呢？当我再去看这个故事和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说我买了一块地，我就去看看。谁买地不先去看看，而是买完之后你才去看的？第二个人说买了五头牛，我就去看看。难道说你不是买牛之前你就先去看吗？对不对？然后你再去买牛吗？第三个人说我怎么样，我娶了妻，是不是他当天结婚呢？又不是，对不对？我娶了妻就娶完妻了，然后怎么样啊，我还不去。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当他们不去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他们找了很多的理由和借口。但是其实你发现这些理由，其实如果真正去推敲都不是真正的理由。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那个主人怎么说呢，说这些人不来抢我的宴席，把什么人都请过来啊，这个有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有疾病的，怎么样把这些人叫过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当他们听到有宴席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接受了邀请，他们参加这个很丰盛的宴席。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一个宴席来说，对第二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他们需要的。那么对第一批人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呢？买地的也好，买牛的也好，娶妻的也好，这个宴席对他来说重要不重要？他觉得不重要啊，他觉得我现在我不需要，我不在乎这一顿啊，所以他就不来吃这个宴席。那么弟兄姐妹，我就会看到说，这个宴席就像主耶稣对我们的每个人呼召一样，盼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到他的面前。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理由和借口说啊，我们就不去了。在圣经里面，以前我跟大家也一起分享的这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来预备起。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仅要聚会啊，要听到，要过教会的生活。那么不仅说我们在我们教会聚会，如果我们因为各样的原因，我们到其他的地方出差啊，旅游到其他地方，我们一定要找教堂，我们要找地方去聚会。只要是信仰纯正的，我们都是敬拜同一位的神，我们都应当到神面前来聚会。所以我们应当是有一个渴慕的心到神面前。这里讲到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怎么样惯了的人，停止惯了的人。什么叫停止惯了的人？当我去思考这次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说，当我们习惯了不聚会，我们就越来越不愿意聚会。当我们习惯了不读经，你就怎么样，你就越来越不读经。有时候为什么会越来越不读经呢？有人说是就像你饿到一定程度，你饿过头了，你就不觉得饿了，对不对？饿到一定程度，饿过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什么样呢？饿的就死了，这个人没有生命气息了，他就吃不下食物了。所以停止惯了就像祷告一样，我们习惯了不祷告，那么我们就越来越没有祷告。我们习惯了没有服侍，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服侍。我们习惯了在最终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对圣洁就越来越麻木。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立起我们的帐幕。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很感恩我们还有聚会的场所和聚会的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可能大家看新闻呢，我们都知道国内很多的教会因为疫情怎么样都已经停止了，停止聚会了。就是本来年初一初二正常都是有陪读聚会的，有大型聚会，但因为全都停了，那没办法怎么办呢？他们有的用网络直播，或者是在家里面几个人读经祷告唱诗 啊，那没有讲到怎么办呢？大家就分享分享经文，或者是啊看看讲章什么的，就这样度过了。所以很感恩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聚会，还可以敬拜神，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摩西立起的帐幕，说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神，盼望每个神的儿女，我们也当真的敬拜。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正月初一，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正
月初一，洁净圣殿，申祭父亲主公。
那么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呢，讲到说从正月初一日啊，洁净开始，那么呢，到初八日，他们洁净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们用八天的功夫洁净了殿啊，到八日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十六日，他们才完全的把他们都这个殿都洁净完。我们看圣经的背景，我们就知道洁净圣殿的这个人是谁啊？是啊，西西家王，那、啊、是西西家王，所以我们看到他。之前他的，我们看到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亚哈斯，那是一个很坏的王。那西西家呢，我们看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王。那么他能够洁净圣殿，就是他在他之前可以看到那个圣殿是啊有污秽的，是不洁净的。祭司呢跟利未人呢，他们不能到里面，他们都是在外面聚集的。所以西西家呢就召集祭司和利未人，劝跟他们说，正月初一日开始，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洁净圣殿。当然我们看到说这个洁净圣殿呢，在我们主耶稣那个时代有没有？也有。当耶稣看见圣殿里有做买卖啊兑换银钱的人，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出圣殿。那我们看到说，不管耶稣时代洁净圣殿，还是西西家洁净圣殿也好，他们所洁净不是说把椅子擦一擦，把地板拖一拖啊，把这个屋顶的这个灰尘打扫一下，还不仅仅是这些，这只是外在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劝勉的是每一个人要洁净自己的污秽，要预备自己，求神来洁净自己，使可以自己到神面前去敬拜神，要神可以复兴他们。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说，为什么说洁净外在的圣殿还不够啊，打扫一下污秽一下吸一下地不就可以了吗？不是。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拜七。
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因为神的
殿是
圣
殿，
这
殿
就
是
你们。
好，后面还有，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拜七。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殿，就是神的殿。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洁净圣殿只是我外在的卫生打扫一下，更重要的是求神的宝血，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身子，我们的身心灵被他所洁净。所以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嘛。那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就看到说，西西家在那个时候他可以把那个污秽全都除掉。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也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被主所洁净，我们在神面前求主能够复兴我们，让我们里面的污秽啊，我们里面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能够真的是在心智上被神所改变，我们的里里外外被神所洁净。所以我们看到在西西家那个时代，他做王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兴的，因为他有改革，因为他有在神面前这种洁净，所以呢那个时代当中，在他时代当中是比较蒙神所赐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神面前，西西家所做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看以色列民的历史，从罗伯安开始，他后来分国之后，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历史会发现很奇妙的现象，当北国以色列有那么多的王，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没有哪个王是比较好的？没有。但我看南国犹大呢怎么样还相对来说还有几个还不错的王，对不对？出来西西家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们更会发现说，不同的王出现在这两个国家里面，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恶的事的时候，那个民会怎么样啊？就跟着遭殃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个国家会怎么样？百姓就过得比较好一点。所以跟那王有没有关系？有很大关系啊。所以那个王如果是敬拜神的，是尊神为大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个王就比较好，那个国家整个民就过得比较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神是不是一位赐恩给人的神呢？确实是。但是呢，我们还要看到是什么呢？就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讲的，你看摩西在诗篇里面讲到，他说我们知道神是一位赐恩的神，但是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而且下面说呢，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什么之下？震怒之下。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知道神是爱，神是赐恩的神，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是一个，神是一位我们一直敬畏的神，神是可敬畏的。所以你看到西西家当他敬畏神的时候，神赐恩给这个国家。那么有的王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人国家就很糟糕。所以给我们看到的是，在正月初一，王开始要洁净圣殿，让他们每个人都得到祭司啊、利未人啊、百姓得到洁净，他们可以复兴主的功。那我们看他有一个正月初一，来，我们能看到吗？上边来一百七，正月初一，定制考究遵行教导耶和华的律法。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人定制考究遵行教导耶和华的律法，这个人是谁呢？是以斯拉啊，是正月初一日的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启程，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结果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他们被掳，他们归回，他们到五月初一啊，他们走了这个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不是说正月初一日那天啊，我们这个文士以斯拉就把就是只能一天把这个神的律法教导给他们，不是，乃是说以斯拉是文士。他有一个心智，就是什么样的心智呢？我们可以看四点。第一个，他在心态上是怎么样？
励志。
第二个，在专业上，因为他是研究神的律法的，所以他还要怎么样？考究。那么你说我励志去考究，我去研读神的律法，我可以有很多的信仰的知识，对他够不够？还不够。第三个说，你还要干什么？在行动上，这有行动嘛，对不对？行动你要去干什么？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以前我跟大家学习过，我说不仅听道，还要怎么样？行道。听道而不行道的，在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是如何的。那么文士以斯拉不仅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最重要的他还要怎么样？教导那个以色列民，他们要去遵行啊，要教导他们去以色列民，你们也要一起来遵行。所以我就看到了说，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就教导百姓要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在外邦，他们看了很多拜偶像的啊，他们可能知道人的本性呢就是这样，必须要有这个律法，要有这个神的话语教导他们，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要不断的去教导。所以我前一段看到一个这个是文士以斯拉，是这个图片，是他在教导以色列人，他们你们要去遵行神的律法，要听神的话。那么在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话，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说的什么呢？他说没有圣经怎么样，我们就不能怎么样明辨是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明辨是非，但是我们那个明辨是非是按照我们的良心，按照我们的道德标准去判断的，不一定是按照圣经来啊。那么这个他说，我相信圣经是神赐给人类什么呀？最好的礼物。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话，那是神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遵行的。所以看到文士以斯拉他回来之后，以斯拉做的事情就是要教导百姓去遵行律法。那么第二件事情他要处理的是解决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解决异族百姓跟异族去通婚的事情。大家会看在以斯拉现在会发现很奇妙的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当以斯拉他发现百姓跟外邦跟异族有通婚的时候，他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回去我们看看以斯拉，你会发现 以斯拉跟尼西米在面对着百姓通婚的事情上，两个人处理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以斯拉看见百姓有做这些事情，他怎么做的？他拔了自己的头发，拔了自己的胡须，然后撕裂外袍，撕裂衣服。但是尼西米是怎么处理的呢？尼西米不一样，尼西米是训斥他们，教训他们，或者是跟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做，是打了他们，拔了他们头发，然后说指着你们你要起誓，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情。同样面对这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两个人是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你看每个人的可能说他的性格不一样，他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处理同样事情，他们处理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有人说以斯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别人的人。他不会像尼西米那样把那些人叫过来训斥他们，或者是咒诅他们打他们，没有。你看两个人很有趣的，面对同一个事情，他们的方式处理方式是不一样。以斯拉就像一个心理辅导家一样他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但是尼西米却是另外一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以斯拉他是一个立志考究遵行，然后还要把这些神的律法去教导以色列民。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他们能够把神百姓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有神造我们的良心，或者神造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空处为主的话语去存留呢？还是我们存留的其他神不喜悦我们所存留的话呢？我在以前服侍的年日当中，我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当时呢，我们教会因为是在国内发生，也是几年前有的这样的事情，说我教会接到这个通知就是说有个姐妹呢需要我们去给她做祷告，然后说她心里面不是很平安，然后我说那我们就去探访她，就去帮助她，就去给她祷告。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我问她，我们就跟她聊，跟她交通，说你为什么会说心里面不太平安呢？然后会有什么事情呢？就跟她有这样去有一个交通。但是呢，她告诉我们，她说我心里面不平安，她说就是跟我们家这个房子有关系。然后我们当时听了，我们说心里不平安怎么会跟房子有关？这房子，我说是因为建筑过程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怎么样？他说没有，他说我现在心里不平安，就我觉得这个房子盖的方向什么方位什么什么不好。然后后来我们说哎，我说我们信耶稣，讲不讲这个什么风水啊什么的？我们讲不讲这个？不讲，对不对？我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不讲这个，我们就相信耶稣给我们的居所是美好的。我说我们祷告求神胜过。那当时我们还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还不平安，就是因为跟那个我家里面有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然后后来他说我家里确实有很多事情都不顺利的，就是跟那房子有关系。后来我们找到原因呢，跟他聊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呢？他说就有一天他坐在家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他家门口走过，看了几眼他们家的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盖得不好，他们家里面肯定会有什么什么事情。他说结果走了之后，他说我家里面就真的有这个事情了。后来问他，我说那个人你认识吗？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我也不认识他。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是算命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我们常常教导说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存神的话，反而呢我们会存什么样的话？我们会是存神所不喜悦我们的话存在心里面，以至于这个话就越来越深的去影响我们，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所以他把那个话就存在心里面，就他越来就担惊就说话。后来他们家里面也确实是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他觉得我还不平安，我很害怕，就为他祷告。我盼望是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空处，我们都为主的话语去存留，而不存留一些神不喜悦那些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影响着我们。所以文士以斯拉他不仅是立志考究还遵行，还要把这些话语教导给以色列民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受什么所影响呢？我盼望我们是被神的话语所影响，而不是被不合宜的话语所影响， 让我们心里面给魔鬼留的地步。所以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教会，要文士以斯拉他可以这样教导百姓听神的话，相信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已有所分辨。我们的行为准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怎么样，才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在神面前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有所分辨，知道哪里才有神的话，哪里才是神的话，我们应当被什么话所影响，我们的生命才是蒙神所赐福的。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结语，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一百七。
以上四处经文都提到正月初一，也都是在提醒我们，在新年的开始，我们要常带着敬畏神的心，献上感恩的祭，也要立起帐幕，多敬拜亲近神，求主洁净复兴我们，以圣洁的生活荣耀神。
好，我们来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还能聚会，还能敬拜，还能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农历新年开始的时候，主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不叫我们被一些一角之风摇来摇去，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的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求你的话语能够再一次的影响我们，再一次的帮助我们，真的是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越走越光明，我们越走越有力量。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求你眷顾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属于神你的儿女，使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神的心来到你面前，多多的敬拜你。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宝血来时常的洁净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有软弱有过犯，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使我们鼻血更白，我们能够以守洁身心的来敬拜和仰望你。主啊，也求你格外的帮助我们，在我们敬拜仰望你敬畏你的时候，主啊，你也与我们同在。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不断的竭力的去追求，主啊，使我们的信仰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使我们所追求的蒙主你的赐福，让我们所摆上的能够蒙主你所纪念。谢谢主，求主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